赛斯书灵魂永生第二十二章，辞别和引介，也就是道别和介绍，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多次元人格的种种面貌。在十点钟继续，真的声音作为赛斯与通常略有不同，也许是更抑制的，不是那么快活或那么轻松。现在我们要开始下一章，我们将名字为辞别和引介，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多次元人格的种种面貌。那些全在此章的标题里吗？是的，用一个冒号分开这两部分，请等我们一会儿。在历史上的基督时代，我在罗马是个名叫米兰尼厄斯的男人。在那一生，我主要的职业是个商贾，但我是个非常好奇的绅士，而我的旅游使我接触到许多种不同的社交圈。身体上我是圆而壮的，举止上毫无贵族的派头，而衣着上则邋遢惯了。我们有一种由某种甘草做的鼻烟，我经常用它，常常溅了一些在我的袍子上。我的房子在城西北部最热闹的地方，刚过了你们所谓的市中心。在我贩卖的货物里有驴子用的铃铛，这听起来可能不大像是很伟大的产品，但在罗马城外的农家却发现它们极为有用处。每个铃都有一个特别的声音，而一个农家可以根据铃的声音从无数相像的驴子中认出他们自己的。在罗马城内，许多行业也用驴子来驮负重物，尤其在较低贱的行业里，铃铛的数目、它们特殊的高低音调，甚至其色彩全都有意义。因此等着购物的穷人和奴隶，在城市的喧嚣中能够凭特定的铃声辨认要买的东西，常常是来自堆满了东西的驴车上的不新鲜的食物。我主要做的是布匹和染料生意，铃铛只是我生意的一小部分，但它们令我着迷。由于我对它们的兴趣，我在乡间附近一带旅行的比任何一个谨慎的人所该做的更多。铃铛变成了我的嗜好，我的好奇心驱使我去旅行以寻找不同类的铃铛，并且导致我与许多本来不会碰到的人接触。虽然我没有学识，却很精明，脑筋也灵活。我发现在罗马城内或城外，不同的犹太教派都各用特殊的铃铛。虽然我是个罗马人，也是一个公民，但我的公民身份对我并没有什么意义，除了在我忙着日常生活时给了我起码的安全。而在我的生意里，我碰到的犹太人与罗马人一样多，我在社会地位上比他们也高不了多少。罗马人对当时在罗马城内犹太人的数目不太清楚，他们靠猜测。属于狂热派的驴子所挂的铃上有一个眼睛的符号，他们偷偷地进城，躲开其他犹太人，就像躲罗马人一样。他们很擅长讨价还价，常常使我亏得比我该亏的还要多呢。我从正义之主的一个叫雪拉巴的堂兄弟那儿知道有关他的故事。你能拼出那个字吗？赛斯拼了，结果与我所写的是相同的。由以上几段里可以看出，赛斯将其肉身的位置由罗马移到了犹地亚，却没有说他如何或何时这样做的。我想要知道他搬迁的办法，但决定现在不再多插嘴。就我当时的猜测，雪巴拉是一个所谓的神圣的杀手 Sacred。 我在耶路撒冷外的一个凑驴厩里面和他说话的那个晚上，他喝醉了。 就是他告诉我关于那眼睛的符号，他也告诉我那人，也就是基督，被艾森斯派 Essence 的人绑架了，我不相信他。而在他告诉我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基督是谁。比较说来，在基督活的时候，只有极少的人知道他的存在。坦白地说，我知道有个人是主角，但我不确知是谁。在梦里，这情况终于被我和许多别人知道了。一般而言，基督徒并不要罗马籍的皈依者，后来我是其中之一。而因为我的国籍，我从来没有被信任过。我在那出戏里的角色，只不过使我认识了他在世上的基础。在那个时代，做了一个参与者，不论是多么微末的一个，在你们说来，许久之后，我会成为第三世纪里的一个不重要的教宗，与一些我的旧事又重逢了。而且如果你容许我幽默一下，再次地熟悉的铃声，译者注解，天主教的仪式中常常会用到铃声。塞斯首次在1971年5月15日真的 ESP 班上谈到他作为一个次等教宗的那次转身，那节有18个人在场，而且还录下了音，因此以下是逐字引用的。塞斯是在一种亢奋却有些不敬的情绪里，因为我在西元三世纪时是个教宗，我并不是个很好的教宗，我有两名私生子，一个潜入我的私人书房的情妇，我养着一个魔术师以备万一我靠自己弄得不太好的时候，一个管家在我雇佣他的时候年年怀孕，还有三个女儿在我不肯要他们时入了修女院，而只有三行微不足道的文字谈到我，因为我的统治没有维持多久。我有一个大家庭，我是说我来自一个大家庭，而我雄心勃勃，如那时所有聪明的年轻人一样，我没有去从军，因此没有别的可干，只能参加教会。有一阵子我不在罗马，而在别处从事宗教工作，我写了两条教会法，这些都显示给你们看，每件事情都会有一些好结果。因为我是个如此好吃的人，终至于死于胃疾。我的名字不是克里门，虽然克里门是个很可爱的名字，我本来是叫普洛东尼斯，现在等我一下，姓不怎么清楚。而这不是我的教宗用名，而是我的，如你肯原谅我这用语的话，是我的贱名 Magdalene Manius 三世，来自一个小乡村。除非我造来我在那时的自己，否则我对细节的记忆不是那么清楚。但就我现在回想起来，在没有与我们的教宗朋友核对之下，你必须了解他已走了他的阳关道。我已经尽可能地接近事实了。我们在那时没有这么多的卫士，但我们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偷来的画和珠宝。这些珠宝和钱有一些用在你们所不知的远征上面，那是与派到非洲的船和贸易有关的。而我这生的兴趣与我后来涉及的一种薄荷香料 Oregano 的一生，挂号在1600年代作为丹麦的一名香料商挂号有关。我喜欢闻东西的习惯可以回溯到好几个世纪。在那个时候，有两个兄弟强固地联合起来以控制意大利，也许我该说是两个男人，一个身份较高，而另一个是他的大臣。我以教皇的身份与他们打交道，我也曾派军队到北方作战。我们还没有开始对赎罪券大力的坚持，因此 我没有赎罪券带来的外快，我既相信又不相信，就如你先前既相信而又不相信一样。而我很擅长于瞒过我自己，我信什么和不信什么。一个人的权位越高，越不容易在这样的事情上自欺。我很喜欢我的第一个情妇，她叫玛利亚。当时没有如你们现在所用的这种健全的法规，也享受不到如你们现在所属的如此安全可靠的政府。暗地里，我从小就被灌输的宗教信仰及上帝，我的确是相信的。一直要到后来，我才疑惑，这么一位上帝怎么会选我担任这样一个位置？就在那时，我才开始起了疑惑。在那一生之后，我有四生，处境非常恶劣，为的是使我了解奢侈与贫穷、骄傲与同情之间的不同。在其他的世纪里，我也有过机会走过做教宗时代我所走过同样的街道。做教宗的我轻快地触及这些街道，但身为农夫时，我背负重物，踏着沉重的步子，直到我学到了我必须学到的教训，就如你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学你们自己的教训一样。在写这些时，我们不知赛斯讲的是哪个教宗。当我在打这节的字时，我猜想不知赛斯真说到第三世纪是否是个错误。括号，如果是如此的话，我那时的反应不够快，没有抓到错误。我本来可以立即问他的。括号，既然在去年五月的课中赛斯说到西元300年，我个人认为更可能他当教宗的转身是在这个日期之后的，在第四世纪时发生的。既然我们现在对时间的计算是建立于假设的基督诞辰日上，第四世纪包括了西元301年到400年，大英百科全书在西元296年到401年间列出11位教宗与2位建称的教宗，有些统治期很短，有些任期的日期不大确定或者是估计出来的。自然我们对讨论中的这次转身想知道的更多些，如赛斯已经指明的，此地有丰富的情报等着被发掘，这引起了一个真常常面对的两难之局。在任一个时候，在可得的这么多的可能性中，到底该调查什么呢？然后做了选择之后，又如何找出时间来做这研究呢？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很详细地讨论我的往事，而是用它们来强调某些要点。首先，我曾经多次身为男人和女人，我也曾把自己浸淫在各种各类的职业里，但总是抱着学习的念头，以便我能教别人。因此我在人事生活里有一个坚实的背景，以作为我目前工作的先修科目。我并没有扮演任何崇高的历史性人物，却对日常生活家常的亲密的细节，正常的为成功而奋斗，对爱的需要变得很有经验。我知道父亲对儿子，儿子对父亲，丈夫对妻子，妻子对丈夫的无法言宣的渴望，而一头栽入亲密的人际关系网中。在你们有所谓的历史之前，我是个鲁曼尼亚人，而后来生在亚特兰提斯。参照你们的历史而言，我在血居时代回来做一个说法者。其实我一直都是个说法者，不管我实际上的职业为何。我曾在丹麦做香料商，在那儿我认识了鲁伯与约瑟。我有几声是黑人， 一次在现在叫做伊索皮亚的地方，一次在土耳其。我做僧侣的几世，是我在做教宗的经验之后，其中一次，我曾经是西班牙宗教裁判的一名受害者。我做女人的经验变化多端，由一个平凡的荷兰老小姐，到圣经里大卫时代的一名高级妓女，还有几回是有着一堆孩子的卑微母亲。且说，当我开始与鲁伯和约瑟接触时，我对他们隐瞒了我活过多生的事实。鲁伯尤其不接受转世的事，而这种多重人生的经验会令他极为反感。时代、名字和日期远不及那些经验本身重要，而我的经验是多到无法全列在此的。不过我会留意，有一天把这些全都给你们。有些我在鲁伯的班上给过，有些虽然不多，曾经出现在《灵界的讯息》那本书里。在一本专门论及转世的书里，我希望让我每一个先前的人格现身说法，因为他们自己的故事该由他们自己来讲。因此你该明白，那些人格仍旧存在并且是独立的。虽然我现在是什么，一度好像包含在那些人格里，我却只记得他们的种子。以你们的话来说，我能记得我曾经是谁，可是广义来说，那些人格应该替他们自己说话。也许此地你会看出一个相似之处，当你将这情形与在催眠下的年岁倒溯 age regression 相比的话。不过那些人格并没有锁在我现在是什么的里面，他们照自己的方式向前进，他们并没有被否定。在我来说，他们与我同在，但却是在实相的另一层面上。休息一会儿。